个他当时为了争取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福分，他使用人自己的方法，也听从了他妈妈教导他的这种欺骗的手段，以至于带给他的这个管教，就是把他相当于是不得在他父亲的家，也就是迦南地安居，相当于是被流放到外地，流放到巴旦亚兰。到了巴旦亚兰，受到了这个他的母舅，后来也成为他的岳父丈人，受到了这样一个非常不公义、非常苛刻的一个这种既是丈人又是他的主人，因为他卖身为奴给他服侍，那受到他非常的这种苛待和虐待。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种管教，不过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从这个31章这里看到，雅各他事实上他并没有以恶报恶。我们知道拉班是对他恶待他，但是雅各并没有用这种违背律法的方法啊来面对这种事情，而是我们看到的他是不断的用一种忍耐，用一种忍受，然后来面对这种他的主人的这种苛求。就比如刚刚也有讲到了，他这个被野兽撕裂的这个羊群，他并没有去按照律法公义的这种不用赔还，反而他还是做的超过了这个律法，然后忍耐他主人的这种要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在这一点上头呢，他是符合律法要求，是行出了公义，不以恶报恶，更进一步，又比律法要求的更进了一步。有一些类似他的父亲过去也曾经被这个就是基拉尔人，那些基拉尔的牧人因为抢夺他的这种水井，那他就退让，不与他们争夺，有点类似这种情况。所以雅各能够蒙神保守，我相信跟这个也是有关的。再来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还是回到，就是说关于这个他的羊群，他后来的6年当中，他为了争取他的财产，争取他的这种产业，那他用了一些人的这种方法啊。那到了31章呢，才有这个神在梦中跟他显现，让他明白了其实过去他用很多这种枝条来期望来生出了这种有斑纹有点的这样的这种羊群，如果没有后来神的这种梦中显现，或许还会认为说这个似乎是有人是这么解释，似乎是这些枝条在起作用。但是雅各将这个梦讲出来，我们也可以来很清楚的了解，他也后来是非常明白这一切的这个财产都是神来夺过来给他的。那因为雅各他在要求要离开之前，他并没有办法从拉班的手中得到这些他所想要的羊群，因为他的这个主人拉班马上是用自己的手段来 把这些约定好的这种工价来马上把它分出来，所以以至于雅各他并没有办法直接拿到啊这他所想要的这些有斑点花纹的这些羊。那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在经文当中，当雅各遇到拉班他不公平不公义的这种对待的时候，雅各在记录当中完全看不到雅各有任何呼求神倚靠神的这种动作，而取而代之的他的动作就是一种人的一种计谋巧计，就是用自己的这种方法啊，用这些枝条，然后利用自己的这种努力工作，然后花了长时间啊，有好几年的功夫来得到这些财产。那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后面六年的阶段里面，雅各事实上在这个倚靠神的这个事情上头他还是没有表现出来，所以经文当中呢并没有记录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记录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想法去进行的一些工作。那只是说后来似乎他又是逼不得已，因为看到了这个听到了拉班儿子们对他的这种嫉妒，还有拉班本身对他的态度也不好了，所以看这个情况都是他自己去观察得到的一些，就用现在话就类似说好像情况不太好了，啊，局势不好了，所以呢才由于这个原因才促使他来进行改变。那在这个之前呢，他已经通过他自认为这种他自己的巧计得到了发达啊，非常的富有啊，已经得到非常多的财产。对，那或许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因为这个局势的这种改观，似乎并不会去促使他进行改变，他似乎还要继续往下继续的这么做。但是在这个时候，在后来，一方面是这个外在局势啊，他的主人还有主人的儿子们的这种对他的这种情势已经有所改变，另外一方面神又亲自对他来这个用异梦来对他说话，而说话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包含任何的祝福在当中，而仅仅只有命令。那对于这样的一种显现，个人认为它是一种类似一种命令，类似一种警告，并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显现，所以是在催促他要赶紧走。对，所以我们可以也是印证刚刚弟兄们所讲的，他并不是一个主动积极要去配合神的旨意要去还他的过去所许的愿。所以雅各或许由于就是为了要求取这些更多的财产，他已经一直是在忽视神对他的要求，也就是他应该要去还的愿。那从这方面来讲，在他决定要离开拉班的时候呢，他又使用的就是这种偷跑的这种方法逃跑，然后分别使用的都是偷这种字眼来描述。那我们知道他之所以会这么做，从他的这种决定上，他的因素我们应该可以设想是由于他害怕啊，他也很害怕，因为31节也讲到，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所以我逃跑。 至于还说什么第四十二节是说，如果不是神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等等的，就是说他的内心当中事实上他是存在的很多惧怕在当中，他害怕如果他不是使用这种偷跑逃跑的这种战术的话，可能他就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对于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会保护他，他不应该要有这种害怕啊，他知道这神在这当中是绝对看顾他的。但是由于雅各在那当时他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信心，以至于他只能用自己的这种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计谋啊，使用这种自己的战术偷跑的方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那在这过程当中，他其实刚刚也提到他在基列山上的那个扎营跟拉班也是同样是扎营，这雅各也很清楚呢，他要面临的是一场那种被追杀的这种征战，所以对他来讲，对他们一家来讲，那都是非常让人害怕的。在这当中并没有很明显的这种神同在的这种平安在当中，在他们当中，那只是神还是介入。那神的介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是说，这是神为了遵守他的约定，因为神是信实公义的，是神为了要来就是神为了信守他过去所承诺的要来保护雅各的安全，所以神会介入。那并不是说雅各在这个时候有多大的信心，有对神有什么呼求，在经文当中都没有这么谈，而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害怕跟偷跑，还有就是他的拉结啊，他所爱的这个拉结的这种偷窃欺骗这种行为。那但是神的义不会因为神的信不会因为人的不信来废掉，所以从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出神是信实的，尽管人在这当中还是有软弱还是有不信，但是神为了遵守他的约，那神还是会信守他的承诺。那所以我们也以此来彼此互相勉励，我们一定要深刻的了解到在这经文当中谈到了人有很多的软弱，人有很多的贪婪啊，这些贪婪就导致了说他不愿意快快的来去行神眼中所看为义看为美的事情。那神赐福给雅各，赐他很多的财富，但是这绝对不是神他一直要让雅各留在这个外邦地，在那里永远去服侍这个外邦的这种他的主人啊，外邦主。因为在后来的六年里面，他们并没有约定具体的时间限度。那神给他的这些恩典，没错，雅各是可以去争取，但是事实上他也应该要去想到说他过去所许的愿还没有去实践，还没有去还愿，这时候就应该要赶紧的在足够的情况之下要赶紧的去还他过去所许的愿，而不要为了这种就看重眼前的似乎是神的这种恩典来一直不断的迟延，到最终可能下场就会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上神在我们生活当中所赏赐给我们的，没错，是我们生活所需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已经拥有很多，已经拥有的非常的 多了，多到已经快让人来忘记了，来依靠神，已经丧失信心。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想办法赶紧的来回转，千万不要等到这个神最终还要出面来警告。免得以上。